今天要进入马可福音的第13章哈，那我们从11章往后开始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已经到了一个耶稣的最后在世上的一周啊，然后里面会包括有他的最后的讲道，也会有最后的这个神迹，也有这个最后的祷告，有最后的晚餐啊，所以。在最后这个星期里面呢，事实上也就是一个结业式的啊，对他的门徒来讲，这个结业式的一个共度的一个星期啊。那之后的话，就展开整个这个天国教会的一个整个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进入第13章以前呢。我们稍微连接一下第12章，我们上两三个礼拜所学的第12章哈，那我要需要把它做一个，因为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嘛，耶稣看到这个圣殿呐，然后就洁净圣殿呐，然后为他的父的殿浇心呐，然后就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啊，就把无花果树隐喻到他开始在那里呢。也谈到了预言了哈，在这一周里面也谈到耶稣的这个预言，就是预先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把这个前面的稍微做一点段落性的总结，要接到第十三章。为什么我要从这里接到第十三章呢？因为从第十三章进去之后呢，如果我们没有在12章那里打开我们的这个眼睛哈，眼光的话，那事实上会很难进入情况，可以这样讲哈。好，那么我们从第十二章那里呢，看到我做了三个点的一个总结哈。我们看到哈，那我们看一下，你们看一下，你们看一下你们的这个讲义大纲哈，讲义大纲。等一下，我们有新的。弟兄姐妹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有要讲到哪一个经节，如果你从大纲上面看到你要念，你就打开你。我今天会牵扯到别的经节，所以我们可能要翻一点圣经啊。那我之所以没有把它放在你们的大纲里面呢，因为我们本来学这个查经呢，是要帮助人家很简单的，不用经过复杂的解释。来带人家，帮助人家读圣经啊。那我们在读的是马可福音，就是耶稣的行传，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的那个踪迹。那我们也进入把自己放在这里面的，不管是群众也好，当然我们不应该不会是属于文士跟法利赛人那一群的哈，或者是他的门徒也好哈。我相信我们都是在他最旁边那个门徒的那一群组里面，把自己放进去那个情境。然后跟着耶稣就走过他的这个3年多的这个传道的时间啊，那希望我们从很容易，就是当我们在帮助人家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啊，你不需要知道很多很多的学习很多的神学背景或者是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我们最主要吸收的要领受的是对耶稣的认识，那。那时候的那一群人，有渔夫，有一些在一般的很平凡的一些在工作的人哈，也有各种党派的人都有哈。那耶稣的目的不是只招哪一种人、哪一类的人，而是所有的，而且是愿意谦卑悔改的人。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我没有把我那些背景的经节写给你们，因为我不要你们把它当做是一个好像教材一样。如果你听到了，你吸收了，你把它记下来，有的我如果没有在上面的经节，你记下来，给你做参考，让你比那些你要带的人、读经的人，你多一点的一些知识是好的。那如果万一你没有那一些的话，没关系。你可以拿着圣经跟他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这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那就原汁原味的来吸收我们跟主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这个是我的重点。所以如果我讲到一些你大纲上没有的，你认为对你有重要，你就记下来，没有也没关系不一定要 要你们不是在做笔记，也不是要考试，都不是这样。但是最重要的大纲里面的重点，你一定要能够深入去不但理解，而且还要把它吸收。我们有借着信心呢，借着我们的信心吸收，成为我们的这个灵命里面，我们的信仰的生命里面的营养哈。好，那我们从十二章过来的时候呢，我把它综合了几个点哈。基本上我们看到耶稣面对了几个群体，可以说是党派哈的一种质疑。那他们本来是自己是有党派分开的哈，就在这个犹太人里面。这个时候呢，有个共同的敌人是耶稣，他们怎么看都看不懂，看他那么的有成就，看他那么的有权柄，说话那么的让他们很服就对了，他们可以这样讲啊，他们都这样表达了。问题是对他这个人就是有不能没有办法挪去的成见，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恨他，而以至于到后来杀了他。那么这个结果呢，是跟着耶稣的亲近的门徒犹大一起承受的，这个我们再慢慢再进到那里哈。那我们来看到十二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不管犹太人、文士或者是撒都该人哈，他们这些分锐党的，不管怎么样哈，有的是很激进的那种政治的这些党的，有的是这个律法党的哈，有的是这个专家哈，解释这个抄啊，也是圣经的专家，这些人齐聚在一起，一起要攻击耶稣。那问题在哪里呢？我现在给你们三个点我们来看三个角度哈，到底这个问题在哪里？第一点。在你们的这个大纲里面，第一个大题我们等一下再回到前面我的一些精简哈。第一个大纲叫做最后的学训，因为在这里呢，耶稣还要面对这些人的质疑、责难，一方面很专心的要教导他的门徒，以前都是群体门徒一起服侍，现在的话，他尽量的找机会要对着门徒。来教的这个最后一个礼拜的课程呢，一个以这些他的要教训给他们的，因为他要离开了嘛，所以呢，我们也把这个前面那个12章门徒所学到的，我们也再做一个，我说温故知新我们我是要做一个复习哈。那总括来讲呢，他们的冲突点在哪里呢？我先把这三点讲出来，然后我们再看他冲突点在哪里。好，第一个。分别为圣，分别是属神。然后相对的后面有一个分党或者是分派，分门结伴。好，请记得这三点本身呢，这三个项目本身呢，它都没有好跟不好的，都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形容。神的选民，属于神的人。一定要分别为圣，这从旧约到新约，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你们要分别为圣，专属于我。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拣选啊，对我们的一个期待、呼召跟期待。所以基本上，神的选民，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的或者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一定有个特质叫做分别为圣，跟世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在人的文化背景的情况下面呢，难免会有一种各家各宗分党跟派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自然形成的，就是文化性的比如说像我们讲宗族好了，宗族的话，我们就先讲，比如说像我们这里有一些讲广东话的那台湾的话，有叫做从梅县那边来，叫做客家人。我以前都以为说，凡是这个广东住在广东呢，广西他们都讲一样的话，其实不是啊。那客家的话呢，跟这个香港的广东话，好像跟这个国内的广东话还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是这样吗？ 请你们回答告诉我一下，香港的广东话跟广东人住在内陆的广东人的话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有的有不一样
还
的，
是有哈？
香港人跟就像台湾人跟北京人说的普通话有不同，有一点点不同。
OK，还是有它的一个文化性的一些特质，对不对？好，我后面讲的这个分党，就像我们现在有党的话，就比较有所谓的政治意味了哈。我们都了解哈，我的主张不一样哈。那派的话，就是会有一种主张，会有一种派系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有文士，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这个分瑞党的都有，他们也有啊。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来看的话，我们有没有分党分派呢？也有。我想以前在中国的话，不太明白为什么什么宗派啊，什么什么会什么会的哈。后来慢慢因为从外面进去之后啊，如果以前很早以前从内地会传的。那他们也不管内地会的背景怎么样，反正他们接受就是内地会的宣教士，给他们的信仰。那基本上我们去宣教信仰，就是一定是纯粹就是由圣经来告诉他们福音的事情，这个敬拜神的事情，一定以圣经为主。但是呢，被派去宣教的人有他们被派去的宗派的背景，就类似这样了。我的意思是说。有分党或派，或有分门，有结，我们这个是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这个像一个地方教会的话，佛罗里达州的哪一个区域的教会，跟哪一州的其他的教会，可能他也有一些他们这个文化上面、族群上面的不一样，就形成他们自己的一种风味，其实那一些是自然的，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不管是宗派或者是党，我讲的党就不要想成那个，不要想着结党哦，不是结党的，没有坏的意思哈，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分野哈，一个分支哈，这些如果没有在前面那个分别为圣的里面，那么它就会产生冲突跟问题，所以。对于我们这现在的信徒来讲，我们一定是从分别为圣入门之后，会有他们唱的歌是比较中国味的，他们唱的歌是比较古典味的他们唱的歌我比较习惯不习惯，这个跟信仰跟教义，同一个主流，可是不同形态的或文化性的。这个必未免都会形成，比如说像你如果去听那个看少数民族他们的敬拜，像非洲人的敬拜，一定跟我们的敬拜方式不一样。可是当我们的心同样在敬拜这个神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的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是同一个一神一信一喜同一个主的时候，不应该会有冲突。所以为什么这一群不管什么党的人那个时候针对耶稣到一个地步，要置他于死地。那我们谈过他们的心地的问题，还有他们的这个对于耶稣的这种成见，甚至自己都不晓得他们是成见。然后第二点，遵从神的话，遵从神的诫命。那耶稣跟文士不是谈过了吗？文士就问他嘛，那你那么会讲那你告诉我，耶稣，你告诉我。这个十诫里面，诫命里面最大最重要的纲要是什么？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那耶稣就说，就生命记跟立位记嘛，一句是说，以色列你要听，尽性、尽心、尽意爱神，你的神，然后还要爱邻居像自己一样，那是立位一个立位记一个，那他们都知道的，等于说。在这个地方，文士问耶稣，耶稣这样回的时候，文士跟耶稣很和谐。文士说：“是的，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没有问题的时候，后面的所谓的守规定，我们上次提到了他们的条例有600十几条， 这个光是这个条例，为什么他们不能掐麦穗吃？因为他把掐麦穗解释等同我去把那个这个皮剥开，就好像我在碾米，我像我们讲稻米好了哈，我再去把它碾米，把它需要把它剥开，其实我是用手剥开，他就把它意义等同是我们在做工作，他们安息日是不能做工作的，就他们就对这个。他们会觉得他们很冒犯这个世界啊，很冒犯这个守安息日，竟然可以在星期天掐麦穗吃。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前面的大前提，我们是遵从神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爱神，而且爱神会有一个结果，爱神是你看不见的了。你说我很爱神，我们自己跟神知道，神知道。但是呢，爱神一定会表现出跟人的关系，爱人。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爱神、爱人的大前提下面，那我来守这个规矩，啊，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4章，他说有人觉得守礼拜六，有人守哪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有这个对于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律在里面。我知道说七天有一天，至少有一天，旧约的话是一个最底线哈，十分之一奉献也是最底线啊，至少有一天也是最底线。哪一天只要有一天我是全心的来敬拜神，我把那一天拿来纪念神的创造，拿来按照神希望我们能够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定律来做出来的话。那个就是守规矩嘛，对不对？就是好像我们可以行得出来，我们就做，实际去做，不要只有嘴巴讲而已。啊，如果这样子的话，保罗说谁都不要讲谁，因为我有这个世界的基本的一个理刻在我心板上的这个精神，我做到了。啊，总比如说，哎呀，我这个因为礼拜天我的工作关系，我都总是在。我们有一个团契，有一个教会专门是在这适合我们。比如说呢，有一个医生团体啦，护理团体，这个医务团体啦，或者是一些餐馆团体啦，他们有一些他们的时间上的没有办法像正常人啊，那他们就会在别的时间有聚会。我在北边的时候有一个教会，他们的这个餐馆的这个团体呢，我们都他们有时候，哎，我们去帮助他们哈。那他们是在用在星期六的早上，那个心是一样的，那就不要去论断，这个是保罗讲的，他说其实每一天都要为主守，等于说当我们敬拜神不是哪一天才敬拜神，是每一天都在敬拜神的这个心的下面来过我们的日子，不然我们怎么祷告说，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我们不是只有。为礼拜天的饮食祷告，每一天都祷告，然后呢，每一天我们都要为我们不要遇见凶恶祷告，每一天我们都要求神帮助我们要饶恕人，不要记人家的恶，对不对哈？赦免我的债，免我的债，如同你免我的债，这是每一天的跟神的关系，那个叫敬拜神了。那所以遵从的这个大前提下面，遵从神的话，大前提下面，我们有一些规矩。那规矩里面包括该守的、该做的跟不该做的，这个都会有的。好，那如果说在规矩上面，你有你的解释，你有你的执着，只要我们在大前提下面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不要彼此论断。这个是保罗在新约讲的哈，罗马书14章。好，第三点我提出来的是关于敬拜。耶稣最后在圣殿里面有没有？他洁净之后。出去又回来，然后看到他们有看到在里面观察，看着这个奉献的人那看着他们的这些，就在那边观察他们的，因为他回到圣殿，心里面是很，一方面是很贴心呐，因为那是我父的家，一方面是很焦急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说，我为我的父的家焦急哈，一个万人祷告的殿。弄成一个像菜市场一样，他心里面就很不舒服，所以他在那边观察一下这个敬拜的事情。 那我们上次就谈到这敬拜里面，包括有他们的，当然有他们的献祭的哈，就包括他们有奉献的部分啊。那这个奉献的部分呢，他把一个寡妇提出来，特把那个寡妇提出来，很特别的。好，那他基本上把那个寡妇提出来呢，也是在一样，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把神放在他的生命里面的，用的对他的爱是整体的，是全部的，以至于他不会在乎他自己。爱神爱到一个地步呢，他有一句形容词说，连养生的都放进去了，他也不在乎人家听到是2个小钱，啊，这个是他在谈到这个敬拜里面的一个元素，就是这个奉献。好，上次我们玩了之后呢，帮你姐妹她给我一个回应，我觉得那个观念很好哈，她那个联想，我觉得我想说，邦尼，对不起，我没有去回去看你有没有回我哈。你可不可以把你上次对那个寡妇养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你谈到一个人赌博的时候的那个，你告诉我们一下好吗？我觉得那个联想哈，很启发。嗯
好的，
哼，好，妈，嗯哼。
对，时间关系我也没回应。后来我下来单独和师母语音联系了一下，就是回应了一下这个课。我觉得读到这里的时候，对我的触动，我一下联想起，原来我喜欢我没刚刚得救的时候，因为我经常还是失散的一些很多观念还有习性都还在，恶习都还在。我还蛮喜欢去赌博的，那我就还有在生活当中，我也经常去喜欢看到、也听到很多，赌博的人呢，赌徒，他就是为了，真的是他就是喜欢赌，就倾家荡产都愿意去赌。有一次我到拉斯维加斯去那个赌场去看，真的我就看见那在赌桌上那种赌徒的那种兴奋感、狂躁感，然后那种。好像是已经全部的那个他的希望，他的明天都在那上面一样的。他的那些赌徒，他赌进了赌红眼的时候，他愿意挤当场去挤钱来，然后呢压着最后一个赌，压着最后一个赌，我就看到这个寡妇，她真的是养家的生命，养家的那个养生的这个小钱都完全的。他这自己不足的钱，完全投进去，我就一下想起那个赌场上那些赌徒，他就是真的就是为了那个，好像他实际上是看不到明天的，他这个这个寡妇完全寡妇是看得到明天的，是有指望的，是有盼望的，而那个赌徒呢，他完全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呢，他就愿意赌进去，他好像就是完全。把自己的身家赌进去，愿意把自己好像这一搏，他就有了一个好像有一个崭新的人生一样的，他的希望是这样的。但是呢，真正的能实现的呢，有多少呢？其实是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爱赌的人，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耳闻目染，也可以听到很多赌的以后就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都有，那这里的话，我也分享一下，我在那个国内的服饰当中，其中服饰过一波那个就是流浪汉，就是有其中就有赌徒就赌得倾家荡产，到现在都是孑然一身，然后呢，没有亲朋，没有好友，然后自己到老了，真的他们就没有盼望了。好在他们。在现在，他们在街头的时候，真的是有那些就是爱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国外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来到我们云南，然后呢，他们在街上去，走街串巷，把这些一个一个的流浪汉领到神的家里面。19年以后，这些流浪汉，这些宣教士全部都被赶出来了，只有这些，就后来就把这个。宣教的福音的这个接力棒，这个使命，这个使命呢，就托付给了国内的这些弟兄姊妹。所以后来我在疫情期间，因为神呼召我，也是，但是我也不太清楚什么叫使命，什么叫那个就是这个我就是使命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分享多了一点，哎呀，可能偏题了。但是呢，
我就是好，我还是回到赌徒这里来。我就觉得赌徒他就是有一个，他赌他是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但是他愿意赌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只看得到今生现在，他也有一个。有一个在他心里面，他其实也是一个完全的笃定，就是我们说的一拼了，一拼了，最后一搏了，可能就是这样的思想。但是作为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的话，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我就觉得赌徒他是没有希望的，没有盼望的。我们可能会说，他怎么能这样啊？完全是丧失理智了，丧失了这个理智了，赌红眼了，我们会输急了，他已经把自己。增加性命喝出去了，把自己的生命喝出去了，他真的可能就喝出去了。但是作为这个寡妇来说，我就觉得哇，这寡妇真的太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品味，好好的去跟这个寡妇同享她那种把几个小钱投进去的，因为她太有指望。为什么？就像亚伯拉罕一听听了主的。神的话呼召他就出来了，听了就信的人，他是很有福，真的，我觉得很有福。我就分享这些吧，可能我也拉拉早
好
了。
的，好的，
谢
好
谢。
的，谢谢你，好的。我觉得他讲到这个都赌徒哈，把命都赌进去了哈。那跟基督徒的这种爱主的那个那个舍掉自己的那个热情呢，当然是绝对不一样的哈。那刚才帮你提到说，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而且我们确定我们那个赌可能是笃定的笃了哈，那个竹字头下面一个。一个马，那个笃定的笃，那赌徒的赌是，就是好像就是最后一搏哈，那就反正豁出去了啊，是不一样。可是当中有一个很类似的地方，就是整个就是放上去了哈。我觉得那个心智呢，那耶稣就用这样来谈到说，哈，他比别人多2个小钱，竟然比那些。放下去，叮叮咚咚，很多声的那些奉献还多，那我们就看到神对于这个多少的看法啊，那个敬拜中是神是神谁什么是神眼中喜悦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12章我们看到说分别属神的人，这里面有我们的不同的一些想法文化，然后我们结伴彼此结伴也陪伴，那个没有问题。啊，如果我们是遵从神的话，我们爱神爱人的这个成长，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因在这个大前提下，然后我愿意守一些规定，我愿意给自己一些界限，该做的我就尽量去做，不该做的我要有一个对自己要有一个节制性的一个自我的这个自主的管理，这个都是它是可以和谐的。那么敬拜的话就是诚实跟心灵嘛。那敬拜的一个下面呢，会牵扯到我们敬拜的时候的这个节目方法来完成我这个敬拜。我的心地是心灵跟诚实。那它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荣神，是为神，然后是给神的，然后也能够造就人，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它本身。不是冲突的，好，那为什么这一些有党有派的这些人，那当时候是那个犹太人嘛，哈，然后呢，他们呢那么会守规矩的这些犹太人，然后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很会做的一些旧约的一些方法的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会跟神的儿子敌对？那耶稣有一个初衷，一个心里面的深深的初衷，希望用各种旧约的，他们熟悉的旧约来提醒他们，或者让引导他们去想。我觉得我从耶稣的这种面对别人责难他时候，他的那种回答，他的那一种他不是直接就去辩论，好，他会把旧约他们所熟的拿出来，然后引导他们去思考。问题是，等于说耶稣是用正面来面对别人对他的责难，或者是诬告，哈，对他的不理解。但是呢，这一群人是有意的、刻意的，而且是很非常固执的，就是已经把他 就是已经还没有定在十字架就已经把他定死了，已经犯死刑，可以这样讲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两边不一样啊，一个是啊有恩典有真理的主，一个是我们这个罪人原来的那种啊从罪带来的病啊，那种心里面的这些啊不公正啊肮脏啊或者自私啊各方面都有啊，那就是因为这样耶稣就走上十字架。好，那这是我们的一个衔接哈。那为什么我用这个来衔接呢？这个关系到啊，那一群敌对耶稣的人有敌对耶稣的问题，可是他的门徒也有门徒的问题。我一直在讲哈，他们在旁边听不懂。那为什么他们听不懂呢？他们眼光看的就是看得见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要看的是13章。我们先把第一节，等一下我回去一下，对不起，我回去一下哈，回到我们的这个这13章的主要的那个大纲哈。啊，我们当中应该都有大纲，对不对？那个陈姐，你有拿到大纲吗？因为这一章没有大纲的话，会比较只有听的话，可能因为我有很多补充的哈。好。那我们的第一个主题经节啊，第一个我们从那个我们的这个题目叫做末世的警戒下来，第一个是马可福音的13章29节，我会至少分成两大段来谈13章哈。那我现在呢有一个小分题叫做末世的警戒，那么我就用13章29节做我们的这个主题经节哈。好，谁来帮我们念这个主题经节？我已经在那个大纲上面，有没有谁帮我们念一下？谁都可以哈，打开你的那个麦克风。
师傅，我来念好了。
好的，请你。
马可福音13章29节，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进了，正在门口。
好的，谢谢 Jenny 哈。好，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叫做看见啊。你们几时跟时间有关系？不是一下子，但是可能在你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你看见这些事，哪些事耶稣讲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眼光是需要盯着神所设计的这个历史的路线啊，就应该知道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这个是在耶稣要离开世界以前对门徒讲的，所以以后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字眼叫做末期，就是在这个最后的那一段时间，意思是说这个人类的历史会走到一个终点，那可能是在前期，有的在中期，有的在后期。那么基本上呢在这里呢，耶稣用这个世代啊，那个13章30到31节，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个世代，那我们会谈到这个意义哈，下一次我们就谈到这个意义哈啊，那这些事都要成就，这是30节跟31节，我可能没有给你们没有关系啊，我先把它给这个概念，我们的概念是说到底门徒有没有看见？他们看见什么？那我们有没有学习到门徒没有看到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啊，刚才我衔接的是说，我们敬拜神，我们有没有属于神？我们有没有全心的爱神，以至于可以爱人？我们有没有每一天都是诚实心灵？在面对我们所信的神啊，上次我们在学习自己，那我们不要变成那个，好像后来会变成那个那么固执，有论定性，有成见这样哈、啊，我们就会变成自己都进入的那种错误的道路，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不是在讲说哦那些法利赛人多坏啊，或者是谁怎么样啊，我们是让我们自己就投入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来跟随耶稣。来听从耶稣啊！那么现在呢，他们当他们 走出这个圣殿，基本上13章是他们在橄榄山耶稣来坐下来教训他的门徒的。好，那为什么有下面这个整章的这样的一个篇章呢？因为门徒提到一件事情，那我们先就念一下，请打开马可福音的第13章。我们先来念我们的第一大题的经节。第13章的话，马可福音第13章第1节到第4节，哈，哪一位？
耶
好
稣
的。
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到
嗯哼，
四吧，
好，好，到第4节，对，好，谢谢，这是我们的第一大题，好，这个整个讲论呢，整个耶稣的讲论，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预言，末世的预言，哈，是从门徒们看到圣殿，那么看到圣殿，怎么会让他们让耶稣进入这个主题呢？因为这个圣殿本身呢，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抹不掉的一个历史的记忆回忆，哈，是一个他们又是很辉煌，又是他们可能会看到圣殿，他们会想到什么？想到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就是刚好是所罗门跟大卫那个他们作王的时候的一种盛世，哈，犹太人的这个国度的。国家也刚刚开始，然后一下子大卫王到所罗门王他们的盛世，不管是王宫或建那个圣殿啊，圣殿的话对他们来讲就是哦，我们是神的选民，然后在这里面有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是我们按着神，我们有神的同在的一个确据。看到圣殿，一方面让他们有很心酸的这种回忆，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所看到的殿呢，是已经是第二个殿了哈。那第二个殿呢，它已经走的样了，样子不一样了。可是它特别的，跟第一个殿比起来呢，它特别的。第一个殿是按照神的意思，不管它的样子、它的尺寸啊、它的意义，都按照神的样式。可到了第二个殿的时候，基本上是希律那个分封的王，希律王，希律王是介于罗马政权，这个时候的犹太人是已经是罗马权下的等下有点像殖民地这样殖民人民了、啊、哈。那这个分封的王是被为我罗马政府做事情，官方的事情，然后派来管这个犹太人的啊。那他有一种有他里面也有犹太人的血统，但是他是一种杂种，可以这样讲啊。希律王是兼具两边，然后罗马政权就用他们来管犹太人。这样的话，一边的话会听罗马的，一方面的话就罩得住以色列人，这是他们的意思。那那个时候的希律王呢，有为了要讨这个以色列人的，要讨他们的高兴哈、啊，要安抚他们，所以就特别去修了这个第二个。为什么讲第二个圣殿呢？第二个圣殿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在500多年那个时候，本来他们是已经亡国了，他们已经被俘虏了，有的根本就是离家背井了，也没有在，有的就出生在就已经几代了啊，一两代下去哈。那个时候呢，他们被俘虏的时候呢，这个敌国这个帝国本身去侵略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的圣殿毁坏了。抢夺了啊，而且是很非常非常冒犯的哈，去对他们的圣殿的作为，所以想到看到这个圣殿，我觉得他们的里面的滋味是，我们说什么什么很分什么五味杂陈的哈。一方面是那个光荣的历史， 一方面又是心酸的这个国破家亡的啊，这个记忆哈、啊。那现在呢，这些人呢，看到这个殿，这个西利王所造的殿，其实西利王造重修这个殿的时候，他是要纪念他自己，他要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这个记录，让人家来夸奖他，说：“哎呀，这是距西以前所罗门王的已经样貌不在，现在是西利王造的哈。”那他造的特别辉煌，怎么讲呢？他用的材料，他主要目的是要让人家觉得夸赞，说：“哎，你盖的很好，很雄伟啊，大理石啊什么。”但是已经都走了样了，跟原来神要的那个已经不一样了哈、啊。那这个时候呢，那些门徒就看到说：“哎呀，老师啊，你看看那些石头多么的漂亮啊！这个殿等于说他们虽然没有国家。”虽然在人家的这个啊政权的下面，哈、啊，其实跟俘虏没有什么不一样了、啊，哈、啊，那没有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失去了自己的国权呢，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至少这个圣殿让他们拥有一份他们的自尊心的里面的一个安慰。那耶稣怎么看呢？耶稣不是这样看的，所以耶稣就提醒他们说，这个殿。在不久以后就要被再一次的被毁成平地，他提到说甚至那个砖头都不会叠在一起，因为当这个大概耶稣降生后的六十几年啊，他已经升天了哈，六十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提多的一个将军，因为以色列人有那个愤锐党想要革命的，以至于使他们决定要把这个殿要把它毁掉，因为这个犹太人的信仰对他们实在是一个精神所在。以前他们被俘虏之后，为什么让他们回去修圣殿？因为那个王，那个时候那个王就是居鲁士哈，古列王哈，那个时候是波斯王朝，那个时候的王呢，是希望用这种方法来安抚他们，那他不在意，因为他们是有偶像，他们也有偶像崇拜的人，他不在意你各国拜你自己的神，所以在这个方面他是民主的，很自由的哈，是这样子让他们回去重修的。但是现在这个罗马政权的下面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对于这个政府本身的一种紧张的那个，所以他知道说我把这个圣殿整个把它毁掉的话，那对犹太人来讲就死心了，可以这样讲，就除去了他们那种那个信仰的宗教的优越感。好，那耶稣甚至把那个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在这些门徒的世代里面呢，就已经到了七十年，好，到了七十年的时候，就整个就夷为平地，而且砖跟砖没有连在一起。为什么？因为这个殿是用很多金银做的。所以他们会把那个敲开，把那个金子取出来。啊，所以耶稣讲得非常细节。好，那么这一章呢，你会看到我把它分成两段的原因，是因为前面那一段是提到门徒他们在这个他们那个时候的那段时间呢正在进行发生的事情。然后慢慢的就教会就产生了，对不对？好，然后后面呢也会产生这个教会本身信跟不信的当中的会发生的事情，等于说它是在历史中的预言，不是只有讲那个时候，它是讲到往前面走的一些会发生的事情，甚至讲到我们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后来会讲的哈，比如说在我们当中可能没有人是那个二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经历过的哈，那基本上二战的时候呢，以色列他全部都被遣散了，然后就灭国了，然后被逼迫了，被杀害了哈，几乎是种族灭绝哈的情况下面呢，竟然在二战之后呢，大家这个签了一个字让他复国，这个都在预言里面都有的哈，旧约就有的，然后耶稣也在这个预言里面谈到那个时候，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也是历史了，好，那事实上 是在我们的现代史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一章呢，涵盖到过去，他们那个时候的现在，到我们现在的未来，都完全在这一章里面。所以我说，这个是耶稣的最后给那个世代的这个预言哈。好，所以我说，门徒看到这个殿堂的时候，他们好像抓住一丝的那种尊荣哈，就对我们的殿堂哈，然后拿来做文章哦，拿来讲的，好像觉得哎，你看我懂得，你看我们的历史，在我们的哈，就是好像很安慰了哈，很安慰啊。但是心里面其实以色列人一直都是那种亡国奴的一种心态的，到处不管哪里去，好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到现在也是一样，很奇怪哈。有机会我们再来谈一谈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的成就很高，他们很优秀，那些早期好像六七个那个诺贝尔奖的都是他们，因为他们在一个独一真神这个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面被养出来之后呢，他们跟这个天很近，可以这样讲啊。他们比较没有被这个世俗的这个这些概念污染，无神论也好啦，或者是偶像啦，邪恶的邪灵的这个瑕疵，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发明方面，神是创造的神，他们对于发明发现方面呢，特别的有他们的这种资质，可以这样讲。那我们话说回来，事实上由学生的对于这个圣殿的这个宏伟的一个，我不晓得他是感叹还是赞美哈，就是赞叹啊，哎，他那么美哈。那事实上，我认为哈，看到这个殿的时候，自己是亡国奴，可是看到他们的殿是那么美的。那事实上，那个殿是在荣耀希律王的。然后那个殿里面所做的事情，你如果你去看那个约翰第二章哈，你打开约翰第二章，你们先打开约翰第二章。再回过来马可啊，约翰第二章，我们这个马可学完之后就要进入约翰福音哈。那马太跟路加，我们就不按篇章去再过一次了，因为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是共观福音，是同样一个系流的哈，一个系那样的一个，所以基本上都已经都有我用马可，它是最早期的成书的那个福音书哈，但大概都已经涵盖了哈。那我也同时也会从别的这个同样观点的福音书，会把它像现在的话，我们就事实上就是马太也有啊，路加也有，我们会谈到哈。好，那我们先看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是我们下一次要学习的第二章哈。那么这里形容到谈到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这个圣殿整个的那种像菜市场一样齁，然后非常对神非常冒犯的那种心态，就是我为神的为我父的殿齁，这个第二章的十七节齁，让门徒想起圣经。耶稣的作为，耶稣的说话，其实他都在引导他的门徒也好，犹太人也好，从旧约过去的历史，旧约里面过去神所留下来给他们的话，让他们能够再一次的，我们用一个字眼叫做复兴啊，叫做复兴啊。这个复兴对基督徒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哈，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也就是有这个大卫在诗篇里面23篇说，你叫我的灵魂苏醒。灵魂的苏醒等于说我们有时候会睡觉，我们会很习惯，我们会很安舒，我们会很习以为常，但是在圣经里面属灵的方面呢，基督徒有一种很重要的，就是要奋心兴奋的奋，奋斗的奋，兴起的兴，要奋兴，我们要复兴啊。那在这里呢，为什么要复兴呢？因为我们有衰残，我们有 啊这种沉睡了，所以要醒过来啊。那么在这里啊，从十七节哈、啊，好，我们哪一位请帮我念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七节念到二十节好吗？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帮我念四节啊。约翰福音第二章，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好的，好，好，谢谢，到这里哈。这个就是历史哈。犹太人说：“哈，你在讲什么？”他们很想看耶稣表演，可是耶稣越表演，他们越嫉妒，他们越想要抓他的把柄。所以耶稣他们要神迹嘛，好，那我们知道耶稣是不会应他们的要求的，可是耶稣总是会找抓住那个机会，想要引导他们挽回他们。我上次有跟你们讲到耶稣的用心哈。那在这里呢，耶稣用了一个比拟式的，但是是在告诉他们那个到底什么叫做圣殿，那么叫什么叫做圣殿里面的神。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里面的意义，我们都已经，这个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对我们来讲啊，我们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如果你往21节那里有解释，约翰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圣经讲到，对不对？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这个时候，当耶稣提到这个殿的时候，这个殿的荣耀，这个殿的神的灵的工作，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代表神的。可是当一个殿没有神的时候，你们如果有机会哈，回去看一下，我们就不看了哈。以西结书的第九章跟第十章，你去看一下神怎么从那个时候的圣殿的景况，但是以西结看到异象离开他的殿，当一个殿神离开了，这个殿就像一个违章建筑一样可以拆掉的、啊、所以神要、耶稣要他们看到，你要看到我是谁，你要看到这个殿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殿的主人，这个殿里面的神的同在，这个殿的这个意义是在这里。所以呢，他用这个殿啊、来做，我这个殿会被拆，这个殿会被拆毁，可是我三天就可以建立起来，就是在指他三天要复活的事情。他一直在跟他门徒讲，对不对？在那个之前，耶稣已经好几次。我们念过了哈，马可福音讲了三次，连讲了三次，我要被杀，我三日要复活，听不懂就是听不懂。然后这里呢，他就用这个殿，殿就等于神的居所，虽然神不住人所造的，可是呢，对大卫，要所罗门建的殿的用意，就是说这个是神该有的荣耀，而且这个代表神跟我们同在，啊，那这个殿会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了祷告的殿，这个殿是成为我们有一个就像以前那个在那旷野里面云柱火柱，成为我们的一个引导，是他们的一个国度的，他们以色列国度的一个安全所在，他们的尊荣所在，什么都在这个殿里面，让他们有一种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的优越感。问题是这个殿曾经被蹂躏，这个殿曾经被拆毁、被毁灭，是啊，又被建起来了，啊，现在被大那个希律建的也有模有样的啊。但是呢，耶稣说，你有一天看不到任何的石头在叠在那个石头上面啊。那么现在我要读的重点在这里哈，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啊，刚才这个46年有没有？就是我在讲的那个以斯拉 跟那个所罗巴伯那个时候回去被那个古列王居鲁士下诏书叫他们回去可以去建殿的这个事情，他们建了四十几年。好，他说犹太人说我们四十几年以前过得去的历史哈造成的，那么这你三天就可以建起来。他们想说耶稣在讲神迹啊，不懂就是不懂啊。所以刚才门徒看见了殿，然后耶稣说你们几时看见，然后你就知道这个事情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属灵里面的真意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到底门徒看到什么，耶稣要他们看到什么。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主体的时候呢，我们回到马可福音哈。我在这里想要让这个今天有一个李姊妹哈，她是李老师哈，她是历史的，在大学教历史的老师哈。我想让她跟我们讲一下，她身为一个历史的老师，当她教历史的时候，她带着什么样的一个热忱，带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来传授这个历史的学问，好不好？那个李老师，你帮我们稍微简单的讲一下你对历史的使命感啊。
好的，谢谢师母。
好，请你，请你。我没有跟他先讲哈，我就临时请他哈。你刚刚讲到这个圣殿，
好的，好的。我首先就是讲一下。哎，那师母，我想问一下，你给我几分钟时间？
大纲性的点一下就好，好。那如果你还有细节的那个的话，我们以后有找机会，好吗？可以吗？给我们一个大纲性的启发，说哦，为什么我们需要学历史？
是的，好的，
好，
因为我哈，我其实很喜欢历史，我从中学的时候受一个历史老师的影响，然后我就等高考完以后哈，我就义无反顾的去选择了历史。其实我可以选择其他的，因为这不是骄傲哈，因为我高考数学是满分，所以说我完全可以去选择其他的。但是我特别喜欢历史，所以说我就所有报考专业的时候我都报考了这个历史。然后我学习呢，当然就有兴趣嘛，是吧？就是为了自己喜爱的去学习，那就不一样。然后就教书的过程中，那也很喜欢这个教书的这个职业。然后在历史这个方面呢，也非常热爱，所以说就有不同的一个看见。那么我觉得历史哈，其实历史它最追求。真正的历史人他是很追求真实公正的。还有一个呢，历史上有一句名言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历史可以使人明智。历史它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它会让我们明智。它为什么会让我们明智呢？是因为历史有一个现象，就是历史都是在惊人的重复。就是你从今天我们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那么历史上的那他是怎样去应对的，那你就有了一个开启。其实这个和我们圣经是有相似之处啊。当然，历史是使人明智啊。所以说，因为唐明皇说过两三句话嘛，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啊啊，这个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这是不同的啊！你看看镜子，你能看看帽子正不正啊？衣服，这个穿的端庄不端庄？那人呢，只能让你知道一个得失，而历史呢，它能够让你知道一个民族的兴旺与衰亡。所以说，这个呢，像在世界上来讲，它属于大智慧，但是它如果说和圣经来比，那他又是小学。所以说，那么我但是我读历史，我学圣经，我读了我认识神以后呢，我觉得那真正的大智慧，那就是说所有的智慧只有在 圣经里，所以说圣经的整个旧约其实就是犹太的历史。那么它的历史中有一条线，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我们人说吧就是说的历史规律。所以说那但是这些规律冥冥之中都其实历史的主宰是神。这个是我信主以后我知道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一件事，它并不是说像历史上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等说这个其实都有神的主权在里面，都有神的计划在里面。这个通过旧约新约我们就很清楚这里面这个是有一个主权的，是就是神。还有一个我读圣经中就是很多人我们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读四福音，比方说读四福音就是刚才这个师母讲的说这个那说这个圣殿这个门徒很骄傲很自豪我们有这伟大的圣殿，就是他看见的是地上的，而耶稣说的话，其实我们在四福音中我就发现耶稣往往是答非所问真的是答非所问你问的问题是吧，那么他回答的是另外一个回答。所以说这一点上，因为师母不知道，我其实在学校还教一门课叫逻辑逻辑、
okay.
逻辑学使人缜密。所以说我在学圣经的时候，我一方面研究历史和中国和犹太的历史这个对比，还有一个这个逻辑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真的是想推翻，我说这简直是不合逻辑就是耶稣的回答等等等是真是不合人的逻辑。但是后来圣经把我征服了，真的是太合逻辑了，因为逻辑就是神赐的神
的
赐人的一个思维规律。所以说我就看到这一点上，其实就这个一下子就明白了，其实历史就也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对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这个犹太他为什么被掳了，那你为什么呢，你就是从历史上找答案。好，我就说这么多。
OK， 好，谢谢。我想我很能够跟你衔接下去，好，